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的讲题是我们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请我们的弟兄放两个视频。第一个，这视频是真的，不是假的。我想在座的可能有两个人对这个事情最为敏感，一个是 Nielsen， 一个是 Kevin， 因为我听说是他们把十字架放在这个教堂的顶上。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下午12点钟有人把这个教会顶上的十字架，包括这个十字架都挪走，你的心情是什么？我有请放下一个视频。你接下来看，他发现这个人在拍，要发现这个人在拍，这个信徒在拍这个视频了。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宽敞明亮顶上摆着十字架的这个教会里边来聚会。我们来感恩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今天在这里做工，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伏在你的十字架的面前，因为我们的教会的信息应该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在座的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慕道的朋友们，也求你今天感动他们的心，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接受这位永生的君王。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的我们今天的讲到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2章1到5节。哥林多前书2章1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不知道大家面对十字架的时候有这种什么样的一种心情。现在我们对十字架都很习以为常，我看到几位姐妹带着这个十字架的项链。我们的教会里边有这么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十字架，我们的教堂的顶上有十字架，还有些人呢还把十字架纹在他的身上。然而我想说，十字架是一个荒谬的十字架。十字架不是什么好东西，十字架是一个残酷的刑具。那么今天看起来很好，是因为它赋予了一个意义，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跟它连在一起。然而十字架的本身是一个丑恶的十字架，就好像有人把凌迟处死的这个刀挂在自己的脖子面前一样。为了讲这篇道，我前天的晚上查了一下什么叫凌迟处死，我两个晚上已经没有睡好觉。十字架不比它简单， 甚至比他更加的残酷。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经常是想到教会里边来找安慰，我们到教会里边来找关系，我们到教会里边来是来寻找各样的这些的东西。然而当我们来到教会里边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寻求的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神的道理看起来是荒谬的，然而上帝的愚拙却总比人的智慧更加的聪明。当我们来看这个圣经的时候，这里边充满了矛盾的地方。什么样的矛盾呢？是因为我们人的智慧无法理解的矛盾。为什么有100%的神的主权，又有100%的人的责任？为什么一个好人他做了那么多的善事，却不能够进入天国的里边，却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并且钉十字架的方式，才能够接受救赎？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是荒谬的。然而对于我们信的人来讲，它却是宏伟的，它却是感动人心的，它就是改变我们生命的，它是像神迹一般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十字架。十字架的信息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因为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然而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却只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当中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他用了一系列的不是只是不是只是不是只是，把这个信息传讲给哥林多的这些人，以至于说他们能够来接受这样的信息。当保罗在这里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回顾的时候，来面对一个分裂的教会，一个淫乱的一个教会，一个结党的一个教会，一个忘记了十字架和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时候，他再次的提醒他们，他们的信息是：当他传讲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没有用高言大志，只是用圣灵和他的大能。我们知道犹太人很有钱，特别是在美国，他们有很多的智慧，神也给他们很多的恩典。那么希腊人，现在我们还在讲，包括我们在教室里面在讲苏格拉底式的讨论的方法，他们求的是智慧。所以当哥林多的这个地方有很多人去传讲的时候，他们是用高言大志委婉的言语，用的是这样的一种巧妙的这样的一种修辞，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传讲他们的信息。然而保罗却没有用高言大志，保罗没有拿出他所谓的拉比的这样的一种派头来。虽然他在最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拉比的手下受过教训，从他所写的书信的当中我们看到他的这样的一种智慧，然而他说，我来到你们当中传讲的时候，没有用高言大志，只是用圣灵和大能。对我们教会当中很多的人觉得基督教很好，特别是耶稣的教训很有道理，然而我们的圣经传讲的却不仅仅是知识而已。是的，我们需要有知识，然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却要寻求神的圣灵和大能。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想通了圣经的道理信的耶稣，因为想不通， 我现在还没有想通。然而靠着神的圣灵和大能的这样的一种明证，我们来相信了他，被上帝的爱和恩典征服了。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我知道在很多的教会当中，我们要传讲的信息是阿米念神学还是加尔文神学。然而如果不讲耶稣基督并且钉十字架，什么阿米念什么加尔文全都是荒谬的，因为我们传讲十字架的信息的时候，不是用高言大志，乃是用圣灵和神的大能。当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做工的时候，他会做出这样的一种改变。那么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来到教会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种目的。有的人来到教会里边是要来找女朋友的啊，不要笑，有这样的人。因为教会里的女孩既长得漂亮文静，那孩以后不会出轨。有些人就到教会里边呢是找关系的，教会里边可以认识很多有头有脸的人，以至于说他产品可以卖得更好，以至于说那么他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折扣。然而如果我们到教会里边来只是找到这些东西的话，你就是买椟还珠了。在教会的当中只有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包括我自己，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总是喜欢用好消息。我跟别人要邀请别人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讲的是什么呢？你到教会里面来啊，你知道吗，我们哪个弟兄是某个公司的 CEO， 你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好的牙医，你知道吗，我们教会里面有几个 USC 的教授。如果我们仅仅是为这些东西而来，那就是我们经常被称为的米饭基督徒 Rice Christia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到教会里面来是为的吃饼得饱，为的仅仅是得到这样的好处而已。当我们传讲十字架的信息的时候，不用高言大志，只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的时候，我们传讲的信息是一个坏的信息。什么意思呢？这个坏的信息是说你是个死人，因为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你死在罪恶过患之中，却不知道自己是个死人。当然不仅你们是死人，我也是死人。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而这个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就死在这样的罪恶过犯当中，却不知道，以为自己活得很滋润，以为自己很风光。然而十字架的信息，圣经的信息，却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坏消息而已，更是一个宏大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消息。今天有大喜的信息传给你们，就是这救主为你们降生的，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这位上帝，因为我们人可怜，我们人怜悯我们人，差遣他的独生的儿子，就是上帝的本身，他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那么来到我们的当中来传讲这个信息，就是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以至于说你们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种救赎，就可以与神和好，你要从死亡当中被救赎过来，以至于说你要得到永永远远的生命。十字架的信息，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用高言大志讲出来的，那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所传讲出来的。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想要追求神迹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子，不好意思，真的是这样子。然而我们身上切切实实已经发生了神迹，这个神迹就是我们这些人能够来信靠耶稣基督。当你来问这些会众当中的人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你要求一个神迹的话，请你寻找哪一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你就会在他身上看到这个神迹。这个神迹就是这样的一个死人可以因着神的儿子死里复活。十字架的信息不是用高言大志，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这样一种明证。当保罗传讲十字架的信息的时候，他没有夸自己的刚强，却只夸自己的软弱。我们这个社会啊，特别是在美国啊，在中国可能不太一样啊，在美国我们要的是什么呢？要多表现自己，要啊在各样的场合发言，要在各样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啊，彰显出来我学了什么东西，我有得了过什么样的这种证书，或者是说呢，我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种啊各样的这种资质。然而保罗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只夸自己的软弱，却不夸自己的刚强。虽然说他有很多地方可以说自己是刚强的，他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也就是说他是神学家当中的神学家，那么他是在种族上肉体上来讲他是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那么他也知道各样的这样的一种哲学，希腊的哲学，罗马的哲学。然而他到哥林多人当中的时候，却是夸自己的软弱，却没有夸自己的刚强。他夸的是什么呢？他夸的是自己的软弱、惧怕和战惊。到哥林多这个地方，他要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很多的犹太人来攻击他，很多的外邦人因着他对他们这样的一种拜偶像的偶像里边的这样的一种连锁的这种生意的经营而来威吓他。然而他在这里夸着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软弱就是自己的惧怕。当我们听很多的见证的时候，很多家庭教会的信徒，他们的传道人，传福音的时候害不害怕？被抓起来的时候害不害怕？坐在监里的时候害不害怕？怕得要死。当我前面听到一个见证，说到贵阳的一个教会，活石教会，跟我们这边的活石是同一个名字，他的牧师叫李国志牧师。因为他们在一个地方聚会，然后呢，那后来警察要求他们就不要在这个地方聚会了，那么他们坚持在那个地方聚会，后来就把他给抓起来，这所有的信徒都被找去谈话。那么他在监牢里边受到酷刑，警察对他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今天我就可以让你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不仅是你，你的老婆孩子也一定会有麻烦的。怕不怕？真的很怕。现在的这样的一种酷刑已经不是打打上上辣椒凳，这个辣椒水老虎凳而已了。我听说现在的最容易用的办法，或者是最有效的办法，直接就给你吃这种精神病人的药，两年吃，你吃两年把你放出来，这个人就废了，脑子就坏掉了。我跟我老婆说，我说我这个人这么软弱，有的时候他给我这个要给我挑一下这个 这个指甲里边的刺我都疼得要命，要求饶啊。另外一个对付我的绝招啊，大家不要散播出去哈。我觉得最近有一个律师叫谢阳，他在这个监里边，对他的最大的一个受不了的事情什么呢？不让睡觉，72个小时不让睡觉，什么都招了，什么都招了，真的。对我来讲，如果让我18个小时不睡觉，我也得招了。但是，保罗在这里夸的是他的软弱、惧怕和战兢。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神的刚强在他里边体现出来。我们看到说，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的话，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我很感谢神，去年12月份我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啊，在我们这边讲到的 Roy King， 他用这段的话来差遣我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怕，只管讲，因为由于我与你同在。保罗惧怕战兢，然而为着上帝的缘故，为着这样的一种神给他的刚强，他就放胆去讲，传讲神的福音的信息，不打任何的折扣。因为有很多的人要来威胁我们，引诱我们改变真理。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当中传讲信息的时候，第三个方面是他不改变真理，只定了主意。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神学观点，因爱称义？有没有听过一个跟他相似的观点呢？因信称义。你看这个当中是有区别的哈。如果又是因爱称义的话，雷锋同志是能进天国的；如果是因爱称义的话，毛泽东先生是能进天国的；如果是因爱称义的话，很多的人都能进天国。然而我们圣经当中只传讲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称义。这个世界用高官，用这样的一种金钱，用地位来引诱我们改变神的信息。这个世界用监牢，用捆锁，用锁链来威胁我们改变这个信息。那么最近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因为这个事情因爱称义跟圣经违背太大啊，丁光训先生的这样的一种教导已经过去了。那现在呢，我们要基督教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教的首要的目的是教导信徒做一个好的公民，其次才是教导信徒做一个基督徒。基督教中国化所做的事情就是要我们无论任何情况之下顺服现今的政府，第二才是顺服遵守你的圣经，这就是基督教中国化。那么我想对于保罗来讲，他不改变真理，只定了主意，他的信息就是中国的基督化，也就是我们要把福音传到中国去。这个福音就是我们这些罪人需要上帝的这样的一种救赎，我们这些在罪恶过犯当中死了的人要在神的信息的当中被他的恩典所救赎过来，以据说我们能够被他所改变，而不是说我们改变他。弟兄姊妹，不改变真理，只定了主意。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你不传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不改变真理，只定了主意？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事情值得我们挂心，然而保罗只传讲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于保罗来讲，别的是什么呢？别的就是刚才我谈到的，是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要求智慧，美国人追求豪车豪宅五子登科，我们要的是我们的孩子哈佛耶鲁斯坦福 USC， 如果去的话可能有点不太好意思，但这个是好学校哈。我们追求的是孩子能够学多少的钢琴，孩子能够拉多少的小提琴，孩子还能够多说多少的中国话。保罗说，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什么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我们的各样的这样的一种文学的刊物的当中，在各样的这样的一种杂志的当中，在读者文摘的当中，我们听到过耶稣基督的信息。耶稣是一个好人，耶稣是一个基督教的教主。那耶稣呢，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以至于说他们可以奉献很多的钱。那耶稣呢，是好的一个道德家，他讲的这些的东西呢，好像很有道理。然而，这个耶稣跟我们想象的一个耶稣不一样。耶稣到底是谁？耶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本身，他是神的儿子。耶稣是行神迹的那位，我们很多人不能够明白这个事情的。什么童女怀孕，真的假的？我是做胎盘研究的，胎盘知道吗？大家都是从胎盘出来的哈。不知道这个事情，我绝对搞不明白的。这个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他道成肉身，童女怀孕，圣灵感孕，以这种方式来到这个世上，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拯救我们这些死人。因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弟兄姊妹，你所信的那个耶稣是谁呢？那个是让你的儿子是考上大学，考上一个更好的大学，让你的这个姑娘能够嫁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老公，或者说让你明天这明年再能够多加一年，能够多加5000块钱的工资，还是说让你能够明天买一个这个奔驰的汽车？还是说让你明年能够拿到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基金？这个耶稣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当保罗只传讲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并且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耶稣跟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跟我们平常所信的不一样。如果你要愿意找这位耶稣的话，我请你到这个圣经当中来找。这位耶稣就是旧约当中几千年以来一直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这个弥赛亚要救人民脱离这样的一种死亡，脱离这样的一种罪恶，以至于说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被他更新改变，以至于说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以至于说我们就成为一个 这样的一种荣耀的人，被他所改变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就不随从那些今世的风俗，乃是说要尊耶稣基督为大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不追求这世上的名利地位，乃是说只追求天上的事情和圣洁的事情。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再是说仅仅是能够多挣点钱，能够多一点的这种好处而已，而是说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它改变，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有方向、有意义、有目的、有价值，有这样的一种勇敢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我们进入天国里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没有白占地图，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并且引人能够归向耶稣基督。当我在伊利诺大学做研究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感动。我当时做的是猪的一个疾病，做它的疫苗啊，这个实验室的瓶瓶罐罐折腾那些东西，完了之后呢发一些的文章，然后最后怎么样子呢，这个东西有可能就成为一个疫苗，最后怎么样子呢，我就救了几条猪的命而已。然而神说人的命要比猪的命更加的珍贵啊，以至于说我们就愿意放下那些，以至于说让我们愿意能够被神的恩典所充满，以至于说我们能够愿意来传讲这个荒谬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信息。这个信息不仅是耶稣的信息，而且是一个荒谬的十字架的信息。什么意思呢？神的儿子没有任何的罪，却钉在十字架上，以罪犯的这样的一种形状死了，并且羞辱的死了，赤身露体的死了。这个创造世界的本身，创造人类本身的这样的一位神，却被人给钉死了，实在是荒谬透顶。然而我们却能够在这个十字架上寻找真正的生命。当一粒麦子死了，我们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以据说我们这些人可以因着这个荒谬的十字架得到永远的生命。不仅如此，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以据说我们这些人也要最终从死里复活。当我们复活的时候，行善的，也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要复活得到永生；作恶的，也就是说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当复活的时候要受永永远远的刑罚。这个在教会当中基本上也不传讲这个信息了，我们从来不讲地狱的信息了。哥伦比亚的教会还稍微好一些，但是在很多的教会当中已经没有地狱这个词了。那上回我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有一位我忘记是一位弟兄还是姐妹在替我做翻译，那提到这个地狱这个词的时候，他就诧异了一下，就不想翻译。那么当时我在讲中文，那么他在讲英语，我就把这个字大声的讲出来。这个事情是切切实实存在的，是一个真理，就好像保罗一样，只定了主意不改变真理。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复活。不仅如此，我们的神这位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也要会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这个世界。我们教会当中有多少传讲这个信息呢？我们只顾的是明天今天，不顾的是耶稣基督的再来。然而圣经当中明确地告诉我们说，这位荣耀的主，这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这位已经复活的主，这位现今的天父那边 坐在天父右边的那位主，他必要再来，而且要审判这个世界。你预备好了吗？我想保罗他可以讲很多其他的东西，然而他所讲的内容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并得定十字架。他没有用高言大志，他没有用这些委婉的言语，他也不夸自己的刚强，他没有改变这个真理，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你的生命也是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知道耶稣基督的并他钉十字架，其他的事情都是 nothing。 愿主祝福大家。